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美国总统竞选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共和党竞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分别在两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不过，随着两党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美国社会中第三股势力开始出现。目前，包括知名小说作家史蒂芬·金在内的数百名美国作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表达了对川普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担心。公开信说，我们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作家受良心所驱，坚决反对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另一方面，美国许多所谓自由派人士也纷纷在媒体上发声，呼吁民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领军人物说不。这个星期，在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前墨西哥州州长加里·约翰逊获得提名，成为2016年自由党美国总统候选人。那么，早在今年的3月份，一项民调就显示，加里·约翰逊很可能会得益于选民对两大政党候选人的不满而异军突起，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第三股势力。那么，自由派力量的兴起可能给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何种变数？自由派真的会在今年总统大选中成为真正的第三股势力吗？我们继续与嘉宾讨论这些问题。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教授。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先请夏良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现在两党两个主要候选人他们的情况，因为刚才前面的这个考虑到我们的中国的听众观众对美国的选举可能不太熟悉，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介绍背景。目前的情况呢，是川普看样子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而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可是问题在于，这两个候选人在主要的选民群当中都不是非常的受人家欢迎。我看到的数字说，他们两个不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选民人数分别达到57%左右。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首先呢，希拉里·克林顿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政客，跟她丈夫这个执政几年中，获取了很多的政治经验以及非常广泛的政治联系，包括跟中国的交往。那么希拉里呢，作为一个律师以及女政治家，应该说她有她的长项，她的这个演讲以及她的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应对能力是相当强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不好的记录，有人说她缺乏诚信，她还有一些违规的做法，比如说邮件门事件，到现在呢，这个启动的程序就是说正式的调查和宣判的程序还没有开始，所以对他来说还是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在里边。另外他大量的接受这个政治捐款，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巨额捐款，这个都是有可能引发这个下一步对他的这种攻击。那么Donald Trump 就是这样一个打破政治常规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他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能够成为候选人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就在于呢他打破了过去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陋习，尤其是对美国人对这个美国政客呢长期以来的一些作为非常的不满，所以反而呢就是一种逆反心理迫使大家把票投给了这样一个并不了解的或者了解不够深入的这样一个商人。他可以说是把人们内心不敢讲的，但是内心里边存在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所以得到了很多的喝彩。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Donald Trump 呢，他其实有些话并不是 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有些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真实态度。他现在也在不断的修改，在改变他的一些说辞。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家在支持他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非常的强烈，包括妇女群体啊、少数群族族群啊，还有一些外国的国家元首都对他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和担忧。
嗯，龚小夏，我们刚才谈到了数十名，最新的数字好像100名左右，美国的知名作家联名给美国人民发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坚决的反对川普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里边的言辞说的非常的尖锐，说川普导致暴力和社会分裂。另外呢，说川普他这个说把正把美国倒退到过去的那种排外主义的状态以及独裁统治正在产生。请你谈谈你对这封公开信的看法。
应该这么说吧，这也不是不光是他们的看法，很多民主党内和共和党内包括人都非常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共和党里头说坚决不投川普，而且正在设法组织第三党或者是第三独立候选人去挑战川普的，包括什么？包括布什家族，那么有两位前总统的包括的布什家族，包括上届共和党的那个候选人罗姆尼。那么目前情况来看呢，大概也有20%，就共和党里头但20%的人那个也说他们不会投川普。那么这封公开信呢，他当然是他的签名者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但是呢他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的内心的意见。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呢，就是说这是应该是美国的上层，尤其上层知识分子，第一他们是这个一边倒的，是民主党人。那么这一次他们支持川普，包括共和党的知识分子也都基本上不支持川普。支持川普的谁呢？是下层普通老百姓、普通人民。我采访了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大概多数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都是这个都是靠双手工作来吃饭的人吧。他们认为这些年美国就是在政治正确笼罩之下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吧，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负面的影响，包括就是包括他们工作找不好工作啊，那个子女上学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川普的很多话和政策呢，其实是对着这些人的口味，是也适应了他们的利益。你从总体那个投票上来说，当然就是普通人的票数是远远超过上层人的票数的，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能够赢得这个初选的原因。
嗯，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您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共产党人呢已经在里面插手了。我个人分析感觉认为呢，就是那个克林顿呢，他当时跟中国是很友好的，他在中国待过，他跟中国人民、中国还是有感，共产党有感情的。那么他肯定会要求他的那个老婆啊，就是说，希拉里·克林顿，他也会接受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资助，这我相信是绝对有的。那个川普呢，他是日裔的美国籍人，这个中国人呢，在我看了有关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当美国总统，那是确实存在的，我看了有关报道。那么就是说，你们说的所谓说那个希拉里接受那个这个共产党的那个政治资助，我觉得是对的。希拉里有时候也说一些反华的言论，但是他是糊弄美国人的，他糊弄美国人，然后吸引共产党来给他投资的话竞选总统。所以说希拉里呢，如果说当上总统的话，也可能他跟共产党走得近。那么如果说你跟共产党走得近，那跟一个敌对的政党走得近，跟一个马克思主义走得近的话，美国将来也会死掉，也会慢慢被共产党玩死，知道吗？如果说跟他对着干的话，如果说美国跟共产党对着干的话，还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八国联军那个盟友，是吧？因为你中国强大了之后，你中国梦强大之后，你就是一个霸权的梦。你中国强大的时候，要经历过打过多少国家？你这回想中国的历史，所以说他并没有不服从的中国人。中国强大之后，八国联军一个一个都来收拾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刚才我们在讨论王文良向美国政界人物捐款的时候，我们说得很清楚，他是以个人身份或者通过他的公司来进行捐赠的，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是中国政府授意来让他做出此类的行为，或者中国政府有其政治意图，这只不过是美国媒体的一种猜测和一种担忧而已。接下来的讨论时间呢，我想我们谈一谈美国第三政治势力的兴起，具体来说就是美国自由党。那么最近几天刚刚结束了其代表大会，选出了总统参选人和副总统参选人。那么我们的记者龚小夏过去几天里一直在佛罗里达来采访这个代表大会，请小夏介绍一下今年第三种势力为什么兴起的这么迅速，这么强大，引人注目。
这非常简单，如果你从民调上看，不喜欢希拉里的就说55%的百分甚至到更高，不喜欢川普的人都快到60%。那么
你说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
okay.
不喜欢，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两位。那么华盛顿邮报前不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调，说你认为是美国是否应该有第三党，这么51%的民众说我们应该有第三党，问到你是否可能投第三党，那大概有40%的民众说我们有可能投第三党。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个选举制度之下呀，你每一次的总统就是大选中他的比例得票的比例差只是几个百分点，那么如果是几十个百分点的话呢，那是有可能赢的。现在在民调中这个第三党的格里约翰逊，他的得分率是他的那个民调有几次民调他是有10%-11%，那么我估计最近呢他的民调会更高。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这个怀尔德决定参选副总统，现在他成为他们这两个政绩非常好的前州长成为正副自由党的正副总统的搭档。我分别采访了他们二位，就是关于一些政策，关于一些，那么其中有一个我有一个采访就很有意思呢，我那是有一个问题我问的是这个自由党的主席，我说这个你们的钱会从哪里来，你们是什么策略，然后我就问到就是著名的美国亿万富翁科克兄弟，科克兄弟他们已经说了今年他们将投入$9亿去参加这个整个总统竞选这个过程。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跟科克兄弟钱有没有从他那来，那自由党的主席就说我们跟他们已经有很多私下的交流了，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也有自由党派的亿万富翁会把金钱大量投进去。所以我们在这么看吧，就是说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希望有个第三党，第二是第三党确实有两位非常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有这个行政经验，两位都是做过2届州长的这个候选人。第三呢，他们很可能能得到大笔的金钱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应该是能成气候，哪怕是选不上的话呢，也会成为选举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
好，对于选举的这种他所起到的影响或者因素，等一会儿我们再请小夏再来谈。现在我请夏亚良教授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介绍一下社会党，它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它主要推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以及外交政策。
首先自由党呢，他们这个信奉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包括对有限的政府，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自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同时呢又允许人们这个比如说在同性婚姻以及这个毒品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权利，特别是支持这个拥有枪支，所以呢自由党的一些理念呢，这个虽然讲在美国是由来已久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现在有很多人却不太喜欢他们的一些理念，包括对枪支的问题，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意见主要是要对所有的持枪人进行背景的调查，甚至这个控制枪支的这个范围等等， 当然这样一些做法呢，这个自由党里边也有提出了一些反驳的意见啊、不是说他们反对这个背景调查，而是在对枪支的控制方法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总的来讲呢，自由党它这个里边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些这个曾经长期在美国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希望的第三支力量。而且我预计呢，由于很多人不喜欢川普以及不喜欢希拉里，那么那些票呢可能会集中到自由党这边来，所以可能会使得自由党的这个正副总统的候选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可以飙升上去。但是呢，究竟鹿死谁手，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是
啊、我想呢，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川普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论过度。不喜欢希拉里呢，是觉得他的诚信以及以往的施政的经历有一些让人们不满意的地方。那我想下一轮竞争的时候，对这两个候选人的这种接丑啊、爆料会不断的跟上，然后到那个时候，这两个人里边肯定会有败下阵来的。那么自由党呢，这个方面，因为他刚刚出场，所以说呢，对他们的爆料、对他们的接丑还没有真正开始。如果他们没有多少的料可爆，没有什么丑闻的话，就有可能至少战胜其中的一位候选人。
好的，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刚才那个湖北的张先生，我觉得他把这个媒体猜测的一些事儿当成了真事儿，我觉得。首先说他太不爱国了，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特朗普先生呢，他说出了很多美国人想说但是不能说出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私的人，我美国人就是自私的，人都是自私的，是吧？就是应该为美国人个人的国家利益着想，这一点错都没有。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小夏，刚才你谈到了第三股政治势力的崛起可能对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了一些民调，有一个大学 Mammoth 大学他所做的调查说，如果出现三个总统候选人竞争的情况，克林顿有可能得到 42% 的选票，川普得到 34%， 约翰逊就是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有可能得到 11%。 当然各种民调现在都为时尚早，而且不足以作为评的这个判断总统选举结果的这么一个证据。那么在你看来，问题在于它究竟会对哪一党造成更大的影响？如果川普和克林顿棋逢对手相当的话，那么约翰逊得到民主党选民的票更多一些，还是共和党选民的票更多一些？这会对大选的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你的预测是什么？
对，从传统上来说，自由党从共和党拿到的票数更多。
嗯，
但是今年我从我跟这两位前州长谈过，也跟他们的人谈过，我就发现呢，其实不那么简单。从目前一些州的，就是州一级的民调看，他们从民主党和从共和党那里得到的人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看今年自由党的他们的这个党纲啊，就又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调整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原来政策一直小政府大社会，社会越大越小越大越好，社会人民自由越多越好，而政府越小越好。那么现在今年他们又重新强调了这个之后呢，在有很多这个社会政策上，比如说同性婚姻，那个他们是支持同性婚姻的，说你这个你跟谁结婚，在卧室里做什么跟我没关系。那么在很多这些，在目前这个形势上，就是说大量就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华盛顿对联邦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态度的时候，自由党从这个民主党方面吸引的候选人也不少。尤其是今年是我们也知道桑德斯议员还在竞选，桑德斯议员中的支持者中非常多的年轻人，而年轻人中自由党的势力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另外呢，希拉里克林顿也是 大家怎么说，他是代表典型的华盛顿，因为他在美国在联邦政府在各级中这个待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大家提起联邦政府的腐败无能呢，希拉里会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所以从今年的情况跟往年确实不一样，这是往年投自由党的票的人，比如说2012年的把自由党，就当时格里约翰逊也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他得到的选票是0.99%，那么今年呢，他可能就是从两边拿到的票数的可能性都很大，这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第一个，希拉里·克林顿这个电邮门的调查还能调查到什么地步？那么第二呢，取决于川普的往下能不能把他的就是能不能改变他的作风和语言的方式？如果能改变的话呢，有些人还是会继续投川普的。
嗯。最后请问夏良教授，你认为不管自由党这次在总统大选中表现怎么样，美国在美国的政坛当中出现第三股政治势力，将来自由党人在国会当中发挥更大影响的这种前景，你是不是看到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随着大家对这个传统的政治势力的一些不满情绪加剧，那么自由党的理念呢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在国会。那么现在这股力量还相对这个微弱，但是呢我想下一轮随着这个民意的这个发生一些分化，有可能更加突出出来。那么像前一轮参加竞选的像 Ron Paul 这样呢，他由于这个其他在竞选战略上面可能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呢一开始很早就失败了。但是我想后面还有其他的自由党人的就是持有这个相同理念的人会更多的影响社会，尤其是影响这个比如说像学术机构啊、智库啊，对这个政府的这种施政的策略有长远的影响。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